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了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哦，宋文迪先生。宋文迪今天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拜登新上任的以后我们牵动的一些美中台澳的四角关系的相关议题哦。
好，我想其实大方向来说，拜登他当然刚上台和上台前都强调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他 had to make sure that nation building starts at home， 就是说外交的前提是内政这方面要做的扎实，确保能够取得选民，包含American workers 美国的这一般的劳动阶级老百姓他们的充分支持的前提下呢，后续的外交上才有办法有效的发挥。所以说其实他上台的时候头一天发挥，他签下好像是17个行政命令吧，印象里。那其中其实绝大多数重点还是在内政为主这个方向。拜登他的任内的外交路线的时候，可能关键词还是那两个，一个是多边主义，一个是所谓的values-based diplomacy， 所谓的基于价值的外交。那多边主义呢，其实像我们讲他提名那个国务卿叫 Tony Blinken， 他的国务卿任命的这个听证会上他讲出这一些的证词，其实也就再度印证了这个多边主义这个倾向。他说的词像是说 We had to lead not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but also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就是说美国他的世界领导的发挥方式绝对不是纯粹靠他的 power， 他的不管是军事政治实力来立威的方式以力服人，而是在这个，当然这个基础会存在，但是更重要是 the power of example， 也就是说美国他的国际的和自己国内的行事风格上，他需要立下一个极好一个典范，来让其他国家不只是因为力气不如他而服他，而是在价值观上根本的去认同，当根本的觉得说美国它的软实力，美国它的不管是治理模式或者是外交手腕上都是有其优越性存在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和它的盟友和伙伴国之间就不再上的这种被压迫或者说被半强迫说服而服从，而是说他们愿意主动的积极的参与美国领导的各种国组织的领导和国际多边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上。在此基础上呢，布林肯他就说，只要我们能够达到用我们的 power of example， 我们这种本身以自己为以身作则来发挥领导权的话呢，那其实这些盟友这些伙伴国都可以是我们的 force multiplier， 都可以是让我们的力量有加成效果的这种放大器。那既然得到多助的话呢，当然你本身需要的，美国本身需要支出的实际的不管是金钱人力成本都可以少那么一些些。每次跟人家互动都要靠力气服人的话，其实你也很耗力气嘛。那当你可以以理服人，以你自己以身作则的形象服人的时候，其实你的交易成本就低很多。对于布林肯而言，这是以多边主义来降低美国的在国际体系发挥领导权的成本的一个关键方式。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拜登他是一个政治的老手，那不晓得从他过往的一些无论是外交或是说他的一些政治上的风格，可以预测他这四年会奠基在怎么样的一个领导风格上吗？
他参议员做了就30好几也没有40年之类的，那他当然长期在美国联邦参议员的话，你可能可以有多种解读嘛。那一种是比较悲观，一种比较乐观。比较悲观的解读是选情很多可能世界 的这些评论喜欢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他在 establishment 在华盛顿的建制体系中待了太久了，所以大家觉得说他可能就是老白男，大家觉得说可能拜登也是会遵守那一套的。那也就是说传统那个思路现代化理论嘛，就是说可能对中国大陆用比较亲善的方式，甚至有时候也有点绥靖主义的方式，可以促进中国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会导致政治自由化，那导致迟早有一天走向民主化，那到时候因为西方流行这个东西叫民主和平论嘛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就是说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架，所以说呢西方国家传统的美国传统对华共识就是说 那我们就跟中国做生意啊，帮他发展，帮他开发，那他就变有钱，变有钱之后就会饱暖思淫欲，或者说这个反正家里有钱之后，你就可以追求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价值、自由这些东西。哪一天中国就民主化，民主化就不会变敌人，所以美国需要做就是不要担心任何战略竞逐面的东西，不要担心什么现阶段的可能是价值观的异同，而是要尽力帮中国发挥开发它的经济，这样迟早呢这个中国威胁就自动消除自动走开。这是传统的思路。那当然在奥巴马后期，特别在川普年代，这个思路已经逐渐的没有以前那么热门。所以说呢，很多人会把拜登跟奥巴马绑在一起嘛，那觉得说好像拜登肯定在华府做那么久，他思维肯定也是传统那一套，所以就觉得说他好像会对中国会比较柔软，比较绥靖主义，比较 accommodation 的所谓调适主义等等。以西方世界的标准可能是悲观一点点的角度了。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角度来解读拜登，那这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值得关注了一点。那从 Blinken 他不管是文章和发言，乃至于他的拜登的国防部长提名人的参议院的这种听证会的发言，其实都看得出来他拜登现在想给人的是另外一种比较乐观的解读。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稍早提到的 values-based diplomacy， 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外交或战略模式。那因为你一方面也可以说 OK， 拜登是 establishment， 是建制，很无聊很传统。但另外一方面呢，拜登特别是他不会用 America first 这个词，因为川普年代之后呢，这个词常常被跟 America alone 画到一起，他不喜欢这个词。但他喜欢讲，其实有时候跟雷根是有点，雷根总统他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喜欢说 John Winthrop 那一个200年前一个哲学家 John Winthrop 的一个名言，就是说美国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价值观立国的国家，它的存在不是因为共同的血缘、共同历史等等，而是因为它独特一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所以说呢，美国的存在必须要是一个所谓的 shining castle on the hill， 所谓呢圣经里面提到过的，在一个悬崖上呢，那一个举世明灯啊，大家抬头一看就看到，哇，民主灯塔，有没有？所以说这回到开头讲了，他说 lead by the power of example， 以身作则，以所谓的民主体制的优越性 和区别性来强化他的国际系统领导权这个思路。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呢，在他的国务卿提名，他前阵子的听证会就再度强调了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需要确保国际民主国家体制他们的凝聚力，他们同进同出。再进一步来讲，就是那个 Blinken 讲的那句话嘛，他说这个美国呢，在这个 Biden 年代必然是要会展示出呢，民主政体会比其他的威权政体更能够deliver the goods， 更能够 improve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在相对于其他威权国家，他没有指名，但当然讲的是大陆了，美国必然比其他威权国家不止在选举民主的系统上可能更完备一点，而且在实际增进人民的物质生活、生活的福祉上，这些这个中共喜欢就是说，中共不是说他这个经济成长率很高等等等。那 Blinken 认为说，只要拜登上来，我们在这些实际生活的政策绩效上也可以证实民主是更优越的体制。那这就是他的那个 value based diplomacy 这一块。那这一块连到 OK， 连到选举期间的时候呢，去年大概上半吧，五月之类的，四五月的时候。民主党初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拜登在他选举场合讲过一句话，然后被很多这个怀疑拜登人批评的一句话。那什么话呢？他就说 You think China's gonna beat us economically? Come on, man. 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中国有可能在经济上比这个干掉美国吗？有可能比我们还有竞争力吗？ Come on, 怎么可能呢？这一句话呢，当初的时候很多华语世界的评论家错误的解读说，哦，这表示拜登眼里完全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完全不认为中国至少是一个有利的竞争者，那是不是表示他就是一个对中国很软弱，然后可能就完全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必须要警惕或至少竞争的一个思路呢？那这样是表示他太不把中国政治当一回事。有些人这样想，拜登的认为他的思路是，我们是乐观主义的，我们是有自信的，不要觉得说美国已经这个日暮西山，而是要觉得说我们只要好好把家里整理好，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做好，我们就可以像拜登的选举的 campaign 那句核心口号叫 build back better， 更有力的重建回来。只要老家重建回来的话，国际上他是不会担心其他的政体是会比他更有竞争力或领导权。这全部好几点其实都可以连得起来。大家有时候会容易去脉络化、去背景化去解读个别一些发言，然后可能导致有时候中文评论界有一些过度悲观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可以更全面一点来看拜登团队的整体战略。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